真是非常的高兴能够请到冯秉成牧师，我们这么小一个教会居然能够请到冯牧师。那我跟冯牧师呢大概是1996年就认识了，我们就变成一个很好的朋友。那么这次他特别来的时候就特别跟我们跟这个主办单位讲他跟我认识，所以呢一定要到我们教会来，所以我们真是很感谢神啊。那我想冯秉成牧师他的这个我实在不需要介绍了啊，所以我就把时间交给冯牧师好不好。
弟兄姊妹朋友们感恩节好，我先把这 computer 打开啊。可以拿掉吗？可以拿掉吗？哦，那好，这不是台子太高了，我个子太矮了啊，所以因为看不见。电脑今天打不开了，再试一次。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信息是信心与行为啊，信心和行为是什么关系啊？大家有圣经吗？有圣经我们看雅各书啊，新约圣经雅各书第二章。新约圣经雅各书第二章第二章从14节开始啊，我们可以念啊，一直念到20节啊，我们从14节开始一直念到20节，新约圣经雅各书第二章14节到20节啊，我们一起来念好吧。请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是姊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虚浮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啊，好，我们就先念到这儿哈。所以大家知道雅各书在整个宗教改革的期间 马丁路德是住宅改革的很重要的哈这个开拓者，马丁路德是不太看好的，因为这里边好像没有讲到因信称义啊，要讲到行为的很重要的关系，所以呢他认为这本书好像是有一些问题。但是呢他每一次在翻译这个圣经的德文版，每次在翻译的时候他不敢把雅各书从圣经中去掉，他只是说他好像跟保罗讲的不一样啊。那后来呢到了19世纪，当这个宗教这个批判学自由主义神学兴起的时候，从德国开始就把圣经只看作是一本人手所写的书，所以呢他们就认为圣经中有很多的问题，在神学观点上也是彼此冲突的啊，比如说保罗啊是讲因信称义不靠行为啊，也许雅各觉得保罗走得太过了太偏了，所以雅各就来纠偏一下啊，你是光有行为是不光有信心是不够的，你必须还要得加上行为，所以认为他们在他们的看来雅各神学和保罗神学是彼此冲突的。但是实际我们看得很清楚，当然因信称义的教义是我们基督教非常重要的教义啊，任何人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的行为能够讨上帝的喜悦。这两天我在啊这个布道会上也反复的讲，这个是基督教的得救恩观和别的宗教很大的一个分别。别的宗教说你行善积德做好事儿就可以上天堂，基督教的圣经启示我们不可以，因为人可以做两件三件好事，但是不能永远做好事不做坏事，做了好事也不能够把自己的罪消掉，只要有罪的人就不能够见上帝，就不能与神和好，是人没办法自救的，只有靠着神的恩典，因为上帝知道我们凡是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就是被他奴役住了，想犯罪不犯罪，想不犯罪都不行了，所以人没有办法自己把自己救自己脱离这个罪恶能够归向上帝，为什么？因为被他奴役住了。所以保罗讲得很清楚，他说我们在罗马书第三章28节说，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循律法。就今天我们怎么能够从一个罪人变成一个义人，成为上帝的儿女呢？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多好，我们的行为多好，单单是因为我们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做成的救恩，我们愿意让他的宝血来帮我们的罪洁净，因着这种信愿意跟随主耶稣，我们就可以被主耶稣的宝血洁净，成为上帝的儿女。这就是因信称义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基督教的一个信仰的一个教义。那么这样一个教义呢，实际在圣经中写得很清楚，义人必因信得生啊，在罗马书讲得很清楚，所以保罗非常的强调这一点。而且他最后他强调因信称义是因着他当初要从传统的教会分出来。那实际宗教改革的开始大家知道的很清楚，连马丁路德也没有想到会分出一个新教来，他只是对天主教的很多的做法他不满意，因为当时的天主教有一种做法是什么？教会在推广卖赎罪券，卖一种像债券似的这样一个东西哈，今天的国债或者什么债券，就是说你虽然是你有罪，但是如果你花钱买了这个债券，你就可以去分享历代以来这些圣徒的功德，就可以抵消你的罪。因为根据天主教的教义，一个信徒死了以后他不能够直接的上天堂，他首先要进到一个叫炼狱的地方去受苦，把这个罪念尽，然后再上天堂。当一个人的罪越大，他在炼狱的时间待的也长，他受的苦越多。那怎么办呢？除了人自己去行修以外，你可以去向买赎罪券，就可以向这些圣徒买功德， 买这些功德就可以抵消你的罪，将来你死了以后在炼狱的时间受的苦就少，待的时间就短。那这个是完全根本就没有圣经的任何依据。所以马丁路德当时正在一个圣经学校教书，他就在他的教堂的外边贴了一个95条反对卖赎罪券的95条，没有想到这一下就拉开了整个宗教改革的序幕。所以马丁路德出来以后，他就非常的重视唯独因信称义，就人根本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好行为去讨上帝的喜悦，唯独的办法就是在律法以外来寻求神的恩典。因为这些在罗马书讲得非常的清楚啊，所以保罗说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因为没有律法的时候我们犯了罪我们还不知道自己犯罪了，现在有了律法一对照，发现我们好的地方都不是按照神的律法来做，那就知道自己有罪了。不仅知道有罪，而且知道自己没有办法靠行律法去称义。为什么？我们可能行出一条行出两条，但是不能行出所有的律法，犯一条就是犯众条。大家还记不记得在福音书里，当有一个少年官他要去向跑到耶稣的面前说，夫子我当做什么可以承受永生，大家还记得这个故事吗？对不对？那耶稣跟他说你也知道律法，你是知诫命，你是知道的啊，不可杀人不可偷盗，就讲了这些。然后呢这个少年官就说什么，他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圣经写的马可福音写了一段非常难得的话，是怎么写？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圣经里边很少说耶稣只看着谁就爱谁的啊，当然路加这个拉撒路是他所爱的哈，拉撒路病了去报信的都没说是拉撒路病了，就告诉说你所爱的人病了啊。耶稣是爱大家，但是看着他就爱他，就看着这个从小遵循律法啊，按照十条诫命来做。但是主知道他缺什么，主说那好啊，那你就把你的家产都变卖了，并且把它分给穷人，你来跟随我，将来你会有财宝在天上。这时候这个少年人都不行了，听完这句话少年怎么样？悠悠愁愁的走了。他不是说一生气岂有此理，一生气就走了，他不是，他悠悠愁愁的走了。他为什么会忧愁？他知道离了主他就得不到永生，但是他又舍不得他的钱财。所以你看这么一个优秀的少年人，最后他还是达不到上帝的要求，所以他也靠他的行为他能够称义吗？称不了义。所以保罗就非常清楚地讲，律法是让我们呢知道有罪，而且知道我们行不出律法，行律法的结果是什么？被咒诅。啊，你说行律法不是很好吗？不是说行律法不好，如果有人想通过行律法来称义，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行不出律法来，那最后的结果就被上帝咒诅。所以因为我们知道，不仅知道我们有罪，而且知道我们行不出律法来，那怎么办？所以保罗说，所以律法是我们训梦的师父，为了什么？要把我们带到上帝的面前来得怜悯得恩典。因为知道我们行不出律法，如果上帝要秉公办事，你行不出来的都全部要下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那每个人的结局都是这样。知道我们行不出来，我们就要来寻求恩典。所以律法的作用就是把我们带到耶稣的面前来接受上帝为我们做成的救恩啊，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讲的很清楚的地方。所以马丁路德他就是在教罗马书的时候，他就突然就给他开启了，所以他就发现传统教会所做的这一切和因信称义是完全是两回事，所以他最后就贴出了95条。没有想到呢，最后就因着这个就和整个一个新的一个基督教的一个派别啊，就是我们当初叫的新教或者更正教，就从传统教会分出来了。那这个分出来这一批就是我们今天的基督教，继续留在传统教会的我们就给他一个特定的名字叫做 Catholic。 实际 Catholic 这个字叫大耳公，从主后第一世纪就开始用了，但是没把它特化。就宗教改革以后呢， 分出来这批人叫新教，留在传统教会呢就叫他把这个开始的一个特化，就叫做我们中文翻译成天主教。所以这就很清楚，这个基督教从天主教分出来，就是因为在这个旧文观上觉得传统教会已经走偏了，没有按照圣经的教训做，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回到圣经的教训，回到罗马书的教训，只一个人只能因信称义，不能够靠行为的啊。这就是保罗讲了很多很多这方面的。但是你看雅各讲的就不一样了，雅各在讲，你看再往下看，他讲的亚伯拉罕21节，我给你们念哈，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与他的行为并行，并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有人说，你看这公开给保罗叫板啊，对吧？那保罗说这个一人得救只能靠信心，不能靠行为。哎，雅各在讲就得靠行为称义，不是单靠着信心。那有人想，你看看这两个是明显是冲突的，无论是保罗对还是雅各对，总有个人是错的，不是那两个都对吧？两个对怎么又不一样呢？所以他们就凭这一点，他们就认为圣经一定是有错误的。但是弟兄姊妹朋友们，圣经是非常深的，这些表面上看来的所谓的矛盾冲突，在神学上叫它一个名字，叫做二律相悖，两个律哈，就是律法的律，二律是好像是有冲突的。实际呢，这种表面的冲突，实际是更反映了一个更深刻的救恩的真理。那么究竟如何来看见雅各的讲的因行为称义，或者保罗讲的要因信称义之间，如何这个关系如何来看呢？我们慢慢来看。所以雅各说，他说没有信心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实际他这个讲法和整本新约圣经，甚至整本圣经的提法是完全相符合的。为什么？因为基督教他必须要借着信徒的伦理道德一个全新的世界观价值观，来表达基督教信仰的真实性和合理性。虽然说我们每个人在信主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多好，我们的行为多好，我们才能去成为基督徒。所以我们在信主的时候，在我们教会里，在团体里，每个人道德的起点是不一样高的。我们唯一相同的是什么？我们都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我们愿意悔改，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我们就都成为神的儿女。所以从个别人来看，一个基督徒当他刚信主的时候，他的道德的水准和一个个别的非基督徒相比，他不一定比那个非基督徒的道德水准高。但是基督教作为一个群体，他的道德水准一定要比非基督徒的群体要高。如果这一点都做不到，基督教根本就没有存在的必要。那你说我们的上帝是真善美啊？我圣灵的进驻，我生命全部改变，我们可以讲了很多，人家一句话就把我们顶回去了，那你怎么还是有德行呢？那你既然是圣灵进去的生命改变，你就要有新的表达呀，这就很简单的问题。所以一个好的行为，作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应该有好的行为，相应的好的行为表达出来的。所以主耶稣也是这样讲啊，你们要结出果子来啊，这个马太这个施洗约翰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也悔改的信相称，对不对？你要说你在约旦河受施洗了，你悔改了，悔改了以后呢，你就要有悔改的果子结出来，让看见你的行为有改变， 那这叫真正的悔改吧。如果受了洗以后从水里一上来，什么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过去怎么样现在还怎么样，那就不是真正的悔改。真正的悔改就要有新的样式表扬出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十八节也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在谈到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好的行为。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二章说，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他也是谈到同样完全是一样的问题。使徒行传保罗自己也是这样讲了。保罗在跟亚基帕王讲话的时候，他说，怕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从那天上来的意象，先在大马社，后在耶路撒冷，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看什么？整个的心就做的都谈到了，作为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应该有相对的行为来表明他是真正悔改已经归向主的人。为什么？因为有圣灵的进驻。但是呢，我们怎么样来看待？既然雅各讲的也对，那保罗讲的也对，那么究竟应该怎么样？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应该怎么样把它调和起来呢？我们就要一看一看，保罗讲的称义和雅各的称义是不是一样的？保罗讲的因信称义是什么意思呢？乃是说，一个人因着相信耶和华，神就不再看他是罪人，而称他是义人。是神的儿女，所以这个地位的变化，从一个罪人变成一个义人，这个过程我们叫它称义。那这个称义什么时候完成呢？这个地位的改变是什么时候呢？就当一个人敞开心悔改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个人救主，这一刻立刻我们的地位就发生变化了，从一个罪人的身份，上帝帮我们抬举到义人，抬举他的儿女的身份，这个地位的改变是一瞬间就已经完成了。创世纪十五章六节说什么？亚伯兰因信神，神就称他为义。啊，所以这创世纪这个亚伯兰就是因信称义的啊，就这个意思。但是我们会发现，亚伯兰因信称义大概多少岁？我们知道他出乌尔的时候，进迦南地是75岁，对不对？他生以实玛利是86岁。所以这个创世纪十五章六节是在他除了乌尔以后，在生以实玛利以前。所以我们知道他当时神说亚伯拉罕因信神，神就称他为义，这个时间发生在亚伯拉罕75岁到86岁之间，我们不能确定这个时间啊，这个是已经称义了。然后呢，我们知道他现在以撒什么时候生？以撒什么时候100岁嘛，对不对？但是创世纪第22章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当他把那以撒要带到摩利亚山去献祭的时候，这个孩子已经可以走3天的路程了。那一般恐怕总得有个7、8岁10岁吧，否则怎么2、3岁肯定走不了3天，对不对？所以亚伯兰有以撒是100岁，那么如果那个时候以撒是10岁的话，那么现以撒的行为是什么时候？亚伯兰多少岁了呢？亚伯兰大概应该是110岁左右。所以这个时候雅各讲，亚伯兰因把他的儿子以撒献上，就因行为称义。这个时候讲的称义都是亚伯拉罕已经是110岁左右了。但是保圣经在创世纪讲亚伯兰因信上帝，上帝就称他为义，那个时候已经过了20多年20-30年了。所以我们很明显的发现，当创世纪十五章六节说亚伯兰因信神，神就以他为义，这个因信称义，这是因信称义，和后来讲的因行为称义绝对不是一个称义。为什么？因为亚伯兰早在75岁就已经称义了，怎么这个时候讲的又献以撒又因行为称义呢？ 这两个成语一定有不同的含义。那我们就来看看这含义是怎么不同。实际保罗所强调的是基督徒的作为和信心的关系，而雅各强调的是什么呢？是信徒的作，是基督的啊。第一个是保罗强调的是基督的作为与信心的关系，那雅各强调的是信徒的作为与信心的关系。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保罗所传扬的是上帝对人的怜悯和救赎，人只要愿意悔改，愿意相信上帝，就可以白白的领受上帝的恩典，由罪人变成义人。这是保罗讲的因信称义的意思，对还没有相信的人来说的。你不管你是谁，不管你过去做了什么，你只要愿意认罪悔改，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真正跟随耶稣上帝，那你就会从罪人变成义人啊！这是对还没有信主的人讲的，讲上帝的恩典和救赎。但是雅各讲的是什么？雅各讲作为一个已经因信称义的信徒，一个基督徒，他自己应该当尽的本分，也就是说信心是先于行为。你因信称了义，但是你当你称义以后，你一定要用行为来完成你这个信心。这讲的不是一个意思。保罗讲因信称义，雅各讲因行为称义。雅各并不是要在因信称义之外又去再提倡另一条道路，靠行为称义的路，不是。他只是要我们明白唯独因信称义。什么叫唯独因信？唯独信心就是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结果就是魔鬼般的信心，空洞的信心。所以这个信心它绝对不只是一个头脑中的知识，不是一个概念。信心一定会带出行为。有一群参观者曾经到了美国的造钱币的工厂去参观，参观整个制造钱币的过程，最后就到了铸造车间。铸造车间呢，就是这个合金哈，要铸造钱币的合金已经在熔融里边的都已经烧，已经化了哈，已经高温下就成了铁旋了哈。然后呢，他就这边很多模具，他就往里边一倒，这个钱币都铸造出来了。然后呢，这个工人就给大家讲，他说你看这个合金已经融化了，烧融了，那温度是非常高的。但是放旁边有一个木桶，放了一桶水。他说只要一个人把他的手放在这个木桶水的下边，让水没过这个手，然后让工人把这个熔融的合金向桶倒下去，通过水然后再到达这个人的手上，不会烧坏。他就问参观者，你们信不信？大家都说信。然后这个工人说，哎，请这个男士你来试一下好吗？哎，他说不，我就宁可相信你说是真的，我不是。后来又有一个女士，有没有人愿意说？一个女士说，我来试，既然我信那我就敢试。所以这个女士把这个袖子编起来以后，完结以后就把手就伸到这个水桶的水下边，就让这个工人就把这个烧化的那个合金就从桶里倒下去，通过水再到达他的手上，果然没有把这个女士的手烧坏。然后这个工人就说，这个女士是真信了，但是这个男士你信没信我不知道。所以弟兄姊妹，真信他就不能单停在头脑里，真信他就要把他这个信灌输在他的生命当中。有一天你跟你朋友说，哎，我已经拿到驾照了，我会开车了，你信不信？信。我开车开得不错，信。车也挺好的，信吗？信。哎，请你来坐我车，免了。你都不敢上他车，你还真信他会开车吗？你还真信他的车没有毛病吗？你要真信你就敢坐他的车，就是这么简单的。所以这个信他必然会带来行为。雅各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你是一个真信的人，已经悔改的人，你当然应该有相应的新的行为要表达出来。那否则怎么知道你是一个信主的人呢？ 因为当一个人信主以后，圣灵就要进去，我们就要得到新的生命。大家发现没有？实际保罗讲的对象是还没有信主的人，告诉他们不要靠行为，而是要靠信心认罪悔改归向主，然后就可以称义。雅各讲的是已经对已经信主的基督徒来说，如果你认为你是真信了，你一定要有相对的好的行为，把它表达出你这样的信心。我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我在说什么了没有？啊，另外从另一个角度讲，因信保罗讲的因信称义，他是在讲从上帝的角度来看，无论你是谁，无论你过去做过什么事情，你只要愿意悔改相信我，我都称你们是义人。前天我们第一次布道会完了以后，有一个刚觉知的，那天刚觉知来找我，他说有点事要问问我，他说我今天已经信主觉知了，但是我有个问题，心里有很大的压力。我说你什么压力啊？他过去信佛教，还是有什么证的，就是可能参加什么学习啊，就是有法律给他有证书的。他像我这样的今天信了主可以吗？我当然可以啊，我巴不得你们有证的全都来信了，啊，神是既往不咎，你不过去不管你做了什么事情，你只要悔改的归向他，那上帝都接了，这就叫博爱，普世的爱，这是和我们大陆那个阶级的爱是不一样的，啊，你阶级的爱是要爱一些人，要恨一些人，对同志像春风般的温暖，对敌人像寒严风一样的严酷化，你一定要爱一些，要打倒一些人，这就是阶级的爱，不是上帝讲的所有对全人类的这种爱。无论你是谁，你什么阶层，你什么政治观念，你什么政党，你是穷你还是富，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只要愿意信主，都是他的儿女，这就叫神的博爱。啊，所以今天从上帝的眼里，你无论你是谁，你只要愿意悔改，你归向我，你就都是我的儿女。在上帝的眼里，就把这些人就一定看成义人了。但是雅各讲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讲，雅各讲的他是从世人的角度来讲。如果今天一个真正是在上帝面前称义的人，我们怎么能够让别人能够知道他是在上帝面已经称义了呢？雅各就讲了献以撒的这一段，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献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那什么意思？雅各能够把他的儿子献上，他向周遭的人显明他在上帝的面前已经是称义的人了。大家知道献雅各是很不容易的，因为神早就应许他要做万国之父，可万国之父没有孩子，那你怎么做万国之父啊？你要生了孩子，孩子生孙子啊，一直一下去这个家族就大了吧。没孩子，因为撒来不会生，所以后来他们就想那怎么办，刚好有个佣人在，特别老实也好，他们干脆就把他过继过来世子哈，作为他的继承他的家业。最后上帝说不行，最后撒来自个儿都沉不住气了，说一个丫鬟下家挺好的，就干脆把他娶过来做妾，然后替亚伯拉罕生一孩子，所以最后就生了以实玛利，对不对？上帝说不行，必须要从你自己出来的才行。那怎么办呢？最后当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三个天使来拜访他，而且对他说明年上帝要给你一个儿子，是他来在帐篷后边笑啊，那怎么可能啊，我丈夫的年纪老迈，我的经期也没有了，都没有月经了，那就表明没有生育能力了嘛，怎么还笑，还可能生孩子啊？那天使说你笑什么呀？他我没笑。天使说你确实笑了。那他就是不可能嘛，怎么会这样呢？哎，果然第二天就给一个孩子啊。有了孩子这不就有盼望了吗？有了孩子就孩子长大了，一结婚再生孙子啊，这一就繁衍去了，说做万国之父就有可能了。没想到这个孩子生出来，你到了几岁以后突然 上帝的命令到了，你要把你的独生子，就是你所爱的以撒，这个以撒献上，点得很清楚，你所爱的，别弄错了，不是以实玛利亚，要把以撒献，就点的名以撒，你要献上来。那你说这个时候亚伯拉罕怎么办？上帝很清楚的命令，但是你现在你是好容易到一百岁才有一个孩子，要现在要献上去，献上去没孩子了，那万国之父怎么做？所以从人的理性上来看，这件事情就和上帝的应许完全不一样了。但是你们读创世纪二十二章，没有亚伯拉罕几乎就没有说话，早上起来就砍柴，弄上柴火，然后带着仆人就一起就走了，也没和太太商量，和太太商量就很麻烦了啊，从头就带着就走了。就那么大的信心，既然知道以后上帝让我去干这件事情，那我相信上帝是信实的。我不知道把眼以撒献上以后我怎么做万国之父，但是我相信上帝一定是信实，因为我一百岁他让我生孩子，我就有了孩子了，对不对？从他的生命的经历当中，他知道这个上帝的大能，上帝的信实。所以现在今天你让我献，我就献，至于说将来怎么办我不知道，先献上。这样一个行为就表明他是完全信靠上帝的人，完全信靠上帝的就是一定是在上帝面前称义的人。所以通过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个行为，周遭的人就能够看出来，哟，这个人一定是在上帝面前称义的人，是相信上帝的，他才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情的。所以保罗讲的因信称义，是从上帝的眼里看那些没有信的人，你凡是你愿意信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救赎的人，我就可以把你的罪洗净，让你成为我的儿女，成为圣人，成为义人。雅各是乃是从人的角度来看，看见一个人完全对上帝的信靠，上帝说什么就干什么，那这个人肯定是在上被生上帝称为义的人。大家看到这个角度不同，所以保罗讲的因信称义和雅各讲的因行为称义，这两者之间是完全没有矛盾的。保罗讲的因信称义不是冲突的，是互补的，是圣经关于救恩的真理的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保罗实际在以弗所书把两方面都表达出来了。你看保罗在以弗所书，你还得往前跟紧一点啊，我这是走得快。保罗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八到十节，对，再往下走，再往下走，哎，对了，你们都能看见吗？哈，我们一起来念这几节经文，那三节经文，请。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唯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你看保罗前一段讲得很清楚，因信称义，你们得救谁都不要自夸，是因为恩典，不是我们的行为好，不是出于自己的，是免得有人自夸。然后下面就讲了为什么这样救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原来是叫我们行善，那是神预备叫我们所行的。所以为什么要拯救我们，希望我们能有好的行为表达出来。是实际是你看以弗所书把保罗讲的因信称义和雅各讲的因信称义都联系了。如果我们这个信单单停留在头脑上，雅各说什么，那跟魔鬼魔的信都没有两样。当耶稣要去赶鬼的时候，这些鬼就跑来跪在耶稣的面前，至高神的儿子，你要我们干什么？我们时候都没到，现在就要让我们受苦吗？他知道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知道了，但是他知道只要魔鬼鬼魔一信却只有战机，他知道他是上帝的儿子，但是他没有真正信靠他，没有愿意跟随他。所以我们今天的信绝对不是单单头脑中的一个知识，一定是要落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产生对耶稣的信任、依靠、顺服、跟随。 啊，这个时候信心必须要带来的结果。我刚才已经说了，那么为什么当一个人信了主以后，他的生命就要必须要发生变化呢？因为有圣灵的更新啊，有圣灵的更新。在这个路加福音十九章记录的那个税吏长撒该，我们就看得很清楚，当主耶稣进到他家里以后，他马上就告诉主，他把他愿意把他的一半分给穷人，然后呢他讹诈了谁愿意赔他四倍，实际主并没有要求他，但是当圣灵来光照他的时候，他就知道自己已经很富裕了，周围还有这么多贫穷的人，他应该去帮助他们。圣灵光照他，让他看见过去他用恶诈的手段去榨取了别人的钱财，所以他今天愿意悔改，他愿意赔这些被恶诈人的四倍。实际上帝并没有要求他，但是因着圣灵的进驻，有了新的生命，他就要改变。实际有的时候，甚至我们在失败当中，在跌倒的时候，都能够看出我们生命在改变。有一位弟兄，他在信主以前有一点小偷小摸的行为，也不是大偷，看见一个人家一个橡皮铅笔好啊啊、一个什么东西小盒子好，顺手就装兜里了啊，就这种顺手牵羊。当他信了主以后，圣经很清楚的告诉他，不可贪恋别人的钱财，对不对？他就开始改了，就没有想到有一天牧师睡到半夜被敲门敲醒了。所以有人赶紧起来开门呢，所以有人说传道人，什么是传道人？随传随到的人啊，24小时 uncle 这个什么时候有事就去找牧师，所以半夜赶紧起来给他开门，一看是他，哭得跟泪人似的啊，就想一定是很大的事儿，怎么半夜找牧师啊，请进来让他坐下安静，说你究竟出了什么事儿？最后他安静一点，他再问，他说牧师啊，你说我是真得救了吗？我真是一个基督徒吗？那不是说你说你究竟出什么事了？他说过去我偷人家东西，信了主知道不好就不偷了，可是今天白天呢，看见别人那样东西实在太好了，又紧不住诱惑，又给装到我兜里了，那我回来睡不着啊，我这怎么像基督徒啊？不是得救了吗？啊，一开始又哭，牧师今晚才放心了，又出多大事儿？牧师就问他说，弟兄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你信主以前你是偷到东西哭啊，还是偷不到东西哭啊？那当然信主以前偷到东西高兴，偷不到东西不高兴。那牧师问，为什么今天你偷到了东西你反而要哭呢？这是因为圣灵在你里边叫你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你已经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了，靠着圣灵的大能继续好好活出基督的生命。弟兄姊妹看见了吗？就是当我们在失败当中，我们会发现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已经悄然在发生改变，过去偷到东西很高兴，今天偷到东西感到自责，虽然别人都还不知道，这些在失败当中你都会发现生命要变。如果一个人他说他重生得救了，那生命没有变化，他自己要自省了。我们当然我们没有谁人会去论断他得救没得救，你们说你怎么这样啊，我看你是假的吧，假基督徒，千万不要去说这种话，我们人没这种能力。但是确实有假的呀，2000年教会都有假的，连牧师都有假的，但是我们没办法去区别谁是真的假的，我没这个能力，他知道，上帝知道。但是一个人如果他真信主了，他的生命几乎看不出改变，他可能自己要自审自己是不是真正重生得救的人。有了新的生命怎么会一点表达都没有啊？这不可能。所以我刚才说了，第一位圣的称义是指一个人悔改信主的时候从罪人变成义人，这是立刻的一次性完成的。但是我们要在生活中称义，却是指一个人在生活上成为圣洁，是一辈子要做的事情。所以我记得我刚信主不久，后来来一个牧师讲道，讲这个彼得前书，你们是 这个这个神的子民，圣洁的国度啊，这个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子民啊，就讲这段经文。他突然叫我的名字，冯秉成，你站起来。我问你，你是不是圣徒？当时想半天，我说好像我应该是吧，但是好像还不够条件。他说你坐下，你糊涂。我说我是很糊涂。就把这两个圣把它混在一起了。实际我们成圣，成圣的主要意思是分别出来，被上帝分别为圣啊，分别出来归向他的这一群人就叫做圣人圣徒，叫义人，叫圣人，叫圣徒。你看在保罗写罗马，写哥林多前书，写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还是称他们是哥林多教会的圣徒。实际哥林多教会问题多多，对不对？相互之间的这个派别啊，打仗很多，但是保罗还是称他们是圣徒。为什么？因为他的地位在上帝的眼里一次就改变了，这是一次性完成了。但是我们真正要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道德的品格当中，要体现出圣人的这种道德的风格，那需要一辈子去努力的。就是怎么样追求让我们的生活的品德，我们的道德的属性能够和我们这个圣人的地位能够相称，这是一辈子要努力的事情。所以当我们从新主那一天开始，我们就都是圣徒了，在神的眼里。但是真正我们要从行为上让别人看出我们是一个圣人，一个圣徒，那就需要我们一辈子靠着主的恩典，靠着圣灵的大能，你活出一个新的生命。打个比方来说，一个孤儿从小就没有父母，就是流浪，是学了很多坏的习惯，不爱干净啊，说脏话呀，啊，这个撒谎啊，哎，后来一个富家的一对夫妇从来没孩子，就看着这孩子挺可爱，就把他收养过来作为自己的孩子。就从那一天开始，他身份变了没有？他就不再是孤儿了，对不对？他就变成了这家孩子的儿子了，身份地位一下就变了。可是呢，过去的那些坏的习惯还是没有改掉，所以周围邻居看不出这个人像是这一家的孩子。但是慢慢的，他在这个家里教育下、培养下，慢慢的学了好多好的品德。哎，有一天一看，哟，这孩子真好啊，这么有礼貌啊，又这么爱干净，是不是可能是哪一家的孩子吧？看见吗？这就从他的改变，让世人就能看出，好像和这一家就有关系了。实际我们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也是一样的。当我们刚悔改信主的时候，别人不一定能够知道，我们如果自己不说的话，别人不知道我们像一个基督徒。但是在主里不断的去学习，跟随主去进步，当别人一看见我们的言行举止有爱心、有智慧、有能力，哦，你哟，这可能是一基督徒吧？这就是这样一个关系啊。所以，一个是地位上的成圣称义，一个是我们在道德品质上的成圣称义。所以这两点是我们需要我们做终身的努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知道好的行为不是人得救的先决条件，但是却是人得救的人的必然的结果。所以今天讲靠行为称义，并不是说要在信心上再加上行为才能够称义，乃是说在信主以前，好的行为不是得救的先决条件，不是说因为你要多好你才能信主，但是好的行为一定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必然的后果，不是信心再加上行为，而是信心带出好的行为来。这就是整个救恩的道理，就在这儿，哪一边都不能偏啊！你说反正是我也不靠好行为我就得救了，所以将来怎么活都是一样，反正我是个基督徒了。圣经讲不是，你真正得救了，你就要靠着这个信心，要有好的行为出来，要让人归荣耀给上帝。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出去传福音啊，很热心传福音，这是很好的。我们很容易愿意跑到很远的地方去传， 就像我这样啊。那别人也不知道你的生命怎么样，你反正道理讲的对，别人就信了嘛，讲完就走，明天我就走了啊，所以你也不知道我怎么样。所以他跑到很远的地方去，不是说到不远的地方不好，问题是我们发现你给亲人传福音，你给周遭的好朋友传福音很难。难在哪儿啊？因素很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我们的生命在这些亲朋好友面前是透明的，我们信主以前怎么样，信主以后怎么样，人家看得一清二楚。除非我们生命开始在改变，否则你道理讲的再对，在他们那时候都是说教。我们教会有个姊妹信主以前在家里称王称霸，你看她特别能干，干事也麻利啊，所以丈夫就是成天是挨骂受气的角色了啊，是这个水深火热之中。后来她信主了，信主开始读圣经了，读圣经一看，哟，圣经说丈夫是家里的头，妻子要顺服丈夫。哎呀，她说我这样对待丈夫不对啊，她就开始改了，就开始温柔了，顺服了。哇，丈夫就特别高兴了。丈夫说什么？我太太信主了，我也得救了。他的得救不是说信耶稣得救了啊，是因为这个妻子恩待他了，对吧？他在家里不受气了。这一下就把丈夫吸引到教会来看，究竟出了什么事了，对吧？过去我太太这个样，怎么现在一下就对我这么好？我常常讲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怎么现在本性都开始变了呢？那究竟出什么事？他来看了，看多了，现在已经受洗了。这就是行为的重要性。他看见他太太信主以后的改变，你再传福音就很容易讲了，不是我做的，上帝的力量在我身上，不是很容易福音就传出去了吗？如果说这个太太信主以前对先生很厉害，骂先生，信主以后骂得更厉害，你说你再要给他传福音让他去教会，他回去吧，打死他都不会去。你这个不过就是一些口头上一些东西啊，不管用的东西而已，他感不到这是一个生命的东西在里面了。所以今天要求神帮助我们，要认识到这个救恩的全备的救恩，绝不是说我今天因信称义了，我已经进了保险柜了，我已经拿到了去天国的护照了，我就可以不长进了，不是这样的。真的信心一定要落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活出一个全身的生命，让别人看见我们是相信耶稣的人，我们是跟随耶稣的人，而是让我们生命中所展现出来这种全新的面貌，耶稣基督的倾向，让别人感到羡慕，能够把他们吸引到教会来，让我们能够做一个桥梁，把不认识上帝的人经过我们的好的行为把他们引到上帝的面前。这个是上帝拯救我们很重要的原因，绝对不是单单的让我们上天堂就完了。所以有人曾经批评我们说，你们基督徒很功利，信主就是为了上天堂，功利主义思想。哎，我说想上天堂就叫公义吗？非要说愿意下地狱才不公义，恐怕不是吧。但是如果一个人信主单单就是为了自己能上天堂，绝对不讨上帝的喜悦。上帝要透过我们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到他，更多的人能够上天堂，这是上帝的心意。求主帮助我们，所以耶和华神说，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主耶稣也说，他说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将来我们都要面临大审判， 基督台前还有另有审判，家里人的审判。我希望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活在这个时代，都能够按照神的心意去活，靠着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靠着圣灵的能力去活，活出一个崭新的荣耀上帝的生命。尤其是在你们现在面临的西雅图州，这华盛顿州最近刚通过同性恋合法化，通过这个卖大麻合法化，就看见整个这个时代的这个走向的这个腐败啊。所以我想很感谢主，把你们众教会能够建立在这儿，把众弟兄姊妹能够立在这儿，就是要用我们的好的行为，我们对这些同性恋者，我们爱护爱他，关心他，不歧视他，但是不是去赞同他的行为。爱罪人不是爱罪行，这一点一定要分别得很清楚，一定要坚守住。神把你们放在这儿，就是要为神的国度去征战，而且我们所征战的对象绝不是输血气的征战，乃是和天空那个掌管阴暗的人这个权势在征战。求神帮助我们自身的好好的靠着主的力量，我们自身的生命能够坚固起来，然后我们能够把这种荣美的符合神的心意的生活的方式能够传递给更多的社会，让整个这个地区，西雅图的地区，整个这个州能够因着基督徒的好行为能够被改变过来。我们要努力的持守神的真道，努力的持守上帝的诫命。至于说我们持守了，那将来这个州的走向，这个市的走向是怎么样，我们能不能守得住，那是上帝的事情。守得住守不住都在上帝的手中，但是守不守是我们自己的本分。我们努力要去持守，努力要去为神的缘国度，为整个社会的真正的繁荣昌盛要努力的去奋斗，靠着主的恩典。所以我是很非常的希望我们尤其是在这个地区面临这样一个形势，我们基督徒一定要努力的和主建立更亲密的关系，弟兄姊妹之间，教会之间建立更亲密的关系，能够彼此的配搭，共同为了神的国度，我们努力去为交付圣徒，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去决定的去争辩，守住，不单是用语言去争辩，而且活出一个全新的生命，让他们能够羡慕，让他们能够被改变。好，所以我们这个道是一个又真又活的活泼的活神的活道，不是一个枯干的教条啊。今天很多人就是说，哦，那同性恋圣经写了，我们也不信圣经。你看第一条就是这样，所以今天的很多的败坏就是因为缺乏对上帝的敬畏，没有对上帝的敬畏，没有对神的话语的敬畏，才会产生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美国今天的问题，你可以追溯到40年代所谓的政教分离，不允许在学校公开的有组织的祷告开始，整个几十年下来，美国的衰败道德的沦丧越演越烈，现在都看得很清楚。求神能帮助我，神把你们放在这儿，一定有神的美意。求主能帮助你们建立好教会，坚固教会，能够努力的凭着爱心把神的道能够传扬给更多的人。实际真是这些人，他们别看着在闹自由，实际他们是深深的陷在痛苦之中，不能自拔，而且现在要追求合理化，要合法。如果将来有一天同性恋合法了，将来在教会批评按照圣经来谴责同性恋都会变成非法。北欧已经出现这个情况了，一个国家同性恋被合法化，结果牧师在教会那边讲圣经来批评同性恋，最后被起诉，被判了1个月的监禁。今天就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在美国这个征战同样是非常激烈的，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不够，一定依靠神的大能。求主来帮助我们，把信心和行为都能够更好的结合起来，彰显出了一个全新的令人羡慕，一个喜乐平安丰盛的人生能够展现在还没有信主的人面前。我们能够彼此的相爱，彼此的接纳， 这种爱的大家庭的建立，也是今天的后现代非常渴望的东西。别看他们提倡多元，提倡相对，实际他们这种要需要被爱、被包容、被理解，这种愿望是非常强烈的。所以我们今天能够有把这种爱，从神来的爱能够展现出来，那对世人就是一个极大的震撼。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啊，我们个人、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事业、我们的教会，都求主帮助我们，把我们这个信落实在各个层面上，在各个地方能够每个基督徒尽到自己的本分。只有这样，我们一盏灯一点盐做不了太大的事情，但是一片灯一片盐就能在社会上起到很大的作用啊！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父神，谢谢你知道你的话语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完全理解，但是主，你帮助我们有个谦卑的心，能够敬畏你，敬畏你的话语，也求你用感动当时写圣经的这些作者的灵，同样的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主，帮助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弟兄姊妹，我们能够把我们的信落实，信仰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工作、家庭各个方面，能够靠着主，我们的新的生命能够一天一天的长大，能够每到一处都能够散发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能够影响这个社会，改变这个社会。求主能够建立我们的教会，在西雅图的地区真正能够高举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和耶稣基督的名，吸引更多的人来归向于你。让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尊贵和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大家。